大家早，新年好。我这个岁数了还是很没有出息，一到过年就想到拿红包。前年我给大家看过那个红包，去年呢我又到头上头去了，不是拿红包去的，可是又拿了红包。今年有时间去的话，大概还可以拿到红包啊，不是吊你的胃口哈。新年嘛，就是有什么新的事情。这是我在网站上看见一个消息，说是真人真事，一个小女孩很漂亮，可是不知道生了一场病以后啊，脖子歪了。那么要康复呢，要复健呢，必须要自己做体操。做体操呢挺疼的，小孩不肯做。她的妈妈呢是一个玩具工厂的设计工艺师，很巧。他就啊做了一个设计了一个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呢，做了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女儿一模一样，就好像是双胞胎一样，所不同的呢是一个娃娃，像到那个程度，放在一块以后都分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唯一的不一样呢，就是说这个娃娃的脖子不是歪的，是正的。这个女儿接到这个礼物以后啊，新年礼物以后，好高兴，好高兴。可是呢，有一点不高兴，看看镜子呢，自己脖子是歪的，所以她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就不那么怕疼了，就愿意给妈妈听妈妈的话了，去做那个复健操。听说她的脖子慢慢的比原来快得多的就正起来了。那么妈妈给她那样一个礼物，让这个小女儿肯把自己脖子正过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不可以从圣经里边的话里边得到一个礼物，让我们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的心思意念啊，从歪的变成正的，从不讨神喜悦的变成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心意更新，迎新年。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们在这里，在新的一年刚刚来到的时候，在我们旧历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向你表示我们要爱你更深。我们知道我们爱你更深，我们就会信你更深，就会跟着你更近，我们就不会走到道路外边去偏行几路。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明白怎么样子做是心意更新，怎么样子做是讨你的喜悦，怎么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得到的圣经的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让它活出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的12章1节2节，请弟兄们念第一段，请姐妹们念第二段，念中文念英文都可以，找到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圣经，谢谢，我再来念一遍啊，大家来看。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这里边讲身体献上，这个献这个字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从旧约到新约，尤其是旧约很多献，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个祭 我们也是比较熟悉，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里边我们比较新的是身体献上，比较新的是活。第二节，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这里边特别提到了，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昨天不知有多少弟兄姐妹参加了昨天晚上的聚会，听见姐妹啊，玉梅姐妹她的分享。昨天的信生弟兄主持那个会，他说他自己非常受到激励，我自己也非常受到激励。我在听的时候，我恨不得他继续多讲一点，多讲一点。我觉得他把神的话消化得很好。他假如多讲一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可以少讲一点了。他讲到了自己过去活在罪里边，具体的表现就是仇恨、报复。他讲到了怎么样子通过神的话，自己认识到过去是生活在罪里边，怎么样子认罪，怎么样子被改变、被心意更新，成为一个新的人。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妈妈变了，他说他自己的过去死了，现在活的是一个新人了。这段分享、这段见证，就是对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就顺了这个思路，今天我们再来消化这段圣经。谈到献祭，我们就是把祭物献给神。这边所不一样的地方是要把身体献上。假如我们说献祭，我们大概都没有太大的困难，去买羊，甚至于买牛，我们买到的无瑕疵的把它献上。可是这里边说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是作为活祭，是活的献上。只要是活的，就一直要献在那里，就不能拿下来。另外，这里边提到了要讨神的喜悦，要神悦纳。是活的，可以活成什么样子都是可以的。可是这里边说，这个祭必须是圣洁的，要神悦纳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也是心灵，都献给神，而且是活的，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被神悦纳的。这个献就是一个给的意思，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身心灵都给神，都给出去。给出去是活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是神悦纳的。几年以前，这个我路过香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那个虾摊上头啊，那个虾啊放在那里砰砰砰砰砰砰跳，也是我自己老感了。我79年来到美国，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看见虾摊上有虾活蹦乱跳的，听说现在也有了。那么当然是吸引顾客了，也很有意思。我看见一位老奶奶啊， 拿了一个容器，哪个虾跳起来他就把它接住了，哪个虾跳起来就把它接住了，所有的虾跳起来都把它接住了，然后就没有再虾再跳了，他就要买这个。假如你是老板的话，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是老板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广东话，最后很不愉快的还是让他买走了。因为那个顾客就喜欢那个活虾，你放在那里卖，我不能说跳下来掉下来我就整个的一块钱拿走，我就是要活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可说。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两段经文以后，我们就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好不好，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世代好不好。因为这里经文里面说了不要模仿这个时代，而要心意更新，也就是说心意更新的话呢，是和我们这个时代呢是背道而驰的。光是新这一个字啊，可能还是很含糊的，现在新潮的东西多得很。从宗教来说，新世纪运动是一个新字儿啊，搞得这个乌烟瘴气啊。这个感谢大家的带导，我最近从欧洲短宣回来没有病倒。那么尽管我这个外行，别人给我介绍了欧洲有不少新潮，很快大概就会带到美国来，所以光这一个新字啊大概还不够，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要完全啊，是要讨神的悦纳的。我们在第一节里边第二节里边都看见了要神悦纳，看见了啊，这个是一个终结，是要神悦纳的心意更新。那么看看这个世代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世代，我先举一个实例。在德东的工厂上，我们就遇到了在北美起码在我们周围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呢？是男孩子女孩子通过中介公司到了德国以后，没有多久，快的慢的，那就是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一对对一双双就住在一起了，指的男孩子女孩子，好像成为一个风气，好像没有坐在一起就很不能干，就很胆小，就很丢人。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到那里去垦荒，要在那里传神的福音，要把神的爱传给那些孩子，真是难啊，真是难。有我们现在一共大圣夫妻在那里服侍八个团契，其中有一个团契，一个德国的弟兄和一个慕道友是中国人，中国的女孩，两个人住在一起。当美国的牧师去短宣在那待一个多月，要给他们受洗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这样我们不能给你们受洗，他们答应说我们分开，可是受洗完以后他们分不开。然后辅导接着跟他们说，你们要就是结婚，要就是分开，不可以羞辱主的名，因为你们这样的做法按照圣经来说清清楚楚是不圣洁的。他们反复很多，长话短说，想去登记，可是有的家里不同意，不想去登记，女方觉得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抛弃，一会儿是女的主动了，男的不干，有的是男的主动了，女的不同意，最后 在那里的辅导是一位姐妹，就跟那个女孩子说，你干脆住到我这里来吧。那么就说通了那位德国弟兄。没有想到这位受洗完的还同居的那位姐妹说，我活不下去了，闹了半天原来她同意和我分开，让我住到你这里来，就变成歇斯底里了。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爱在那里，公义在那里，这样的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好，又长话短说，我们说到最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跟德国的教会里边商量，最后的结果到现在，在我回来以前，他们两位已经开始在教会里边做婚姻辅导，定期去做婚姻辅导，准备在婚姻辅导完以后就去登记结婚。德国的教会的长老表示说，他说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里根本不敢说的话你们敢说。我们在德国的校园里边，一个房间里面两个床的话，一个男学生一个女学生住进去是当然的事情，没有想到你们敢说男女不可以在未婚以前同居。世代是什么样，世代的潮流是不是问题，越来越多的不是问题，可是我们圣经说的不可以。我们基督徒要在这里做中流砥柱，要逆着世代的潮流心意更新，是说原来那些老我，原来那些旧我是生活在最里边的，要从那个旧我里边出来，把心意更新，要讨神的悦纳。这是讲在罪里边生活的一个例子。我们那个八个团契啊，有机会啊聚在一起，因为呢天上掉馅饼，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啊，校园的饶孝吉牧师他打了个电话给大圣和智瑜，说我非常巧，这个星期啊，就这个年呢、啊，最后一个星一两个星期我有空，因为对方啊把那个原来的这个计划撤销了，那我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了，就请他来做培训营。原来是说40到50个，结果呢那些孩子们管他是说我们的资格啊够不够培训资格，不但是基督徒不肯不去，连慕道友也非去不可，怎么砍怎么砍，最后砍到了100个人。在参加的这个里边呢，一共有8个团契，其中最北的最小的一个啊，德文名字比较长，我们中国人叫它叫格瓦，这个城市呢总共只有不到20个中国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几位基督徒成立的团契了，感谢主。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波罗的海的旁边，也就是几乎到了德国的最北边了。德国的北边就是丹麦，大家有没有在旅游公司里边，他们的广告里边常常有叫做 Viking 维京这个 cruise。 维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欧的海盗的意思。在8世纪到11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0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北欧的海盗包括挪威包括瑞典包括丹麦是风行一时，他们是一个长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船，船的头上是一个龙头，非常的威风。他们在去抢以前， 是吧？拼命喝酒，甚至于吃一些药，这个让非常的凶猛。到了只要是看见他们去的地方，都是吓得不得了。他们对外是这样，是吧？到过东边，到过西边，英国，到过俄罗斯南边，甚至于到过西班牙，到处去抢。他们内部呢，一共有几百个族群互相厮杀，对外抢，对里边互相厮杀，这样一个部族，几百个部族互相厮杀的部族，后来他们抢到了很多欧洲的大陆，他们住在那里了，没有想到他们自己被基督教同化了，然后逐渐把这样的信仰传到北欧。现在北欧是世界上人非常向往去居住的地方，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和睦，因为基督信仰，因为基督，因为他们信基督，他们从海盗，从几百个族群之间互相厮杀，变成了现在世界上向往的一个和睦的地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去年为止，去年吧，评论的时候是第一是冰岛，第二是挪威，前年第一是挪威，是世界上最佳居住的国家。这个好像讲得太远了，1000年以前的事情。因为基督可以使得当时的世代的潮流抢杀成为一个和睦的群体，那么我们是不是来看一看近一点的啊？记得是1956年，大概就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吧。在这里稍微年长一点的时候，这弟兄姐妹朋友都已经出生了。那时候呢，我正在上大学。我当时没有听说，但是那因为跟中国和外头的这个新闻啊是封锁的。那么现在的听说了以后呢，我还是非常吃惊的。就是在厄瓜多尔，就是在南美洲啊，有个部族叫做WAODANI， 叫做乌达里。那个地方是特别有名的是什么呢？特别的有名就是杀人。他们这个部族内部啊，60%的人是被杀掉的。比如说有一位妇女，当别人问她的时候，你怎么只剩一个人啊？他说因为那个部族的酋长看中我了，所以就把我的全家都杀掉了，然后可以娶我做他的妻子。那么这样一个部族呢，遇到了五位宣教士。这五位宣教士呢，1955年来到了那里，他们有飞机，有直升飞机啊，就用很长的绳子就把篮子从飞机上掉下来送给他们需要的东西。为什么用飞机呢？因为他们用的是那个长矛，矛和箭并没有机关枪，所以说他们够不着那个直升飞机。他们看见对方把篮子送下来，他们喜欢的东西拿到了，他们就换了他们自己射的鸟啊，就篮子啊，就回去了。这些宣教士的目的是到那里去以后跟他们认识，想跟他们做朋友，因为听说了那个部族是杀人，是非常全世界有名的地方。另外也知道了，从哪里知道呢？从石油勘探公司那里知道了，石油勘探公司有的人被他们杀过， 他们到那里去呢是这样开始的，随于55年去，然后56年呢就开始第一次1月份就开始有人他们下来了。哪几个人下来呢？就是那个飞机下来了，带了5个家庭里面的丈夫，妻子呢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住。没有想到这5位全部被杀了。这样一个事情呢，就现在 看到了，当时的话呢是在全世界是轰动的，包括最有名的杂志报纸在全世界都登了。这个事情有多少人继续介入呢？其中有一位是5个宣教士里边的家庭，他其中有一位叫做 Steve Sand， 他的爸爸呢当然也是 Sand， 他写的这本书就回忆了当时5个家庭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叫做 Rachel 阿姨。 Rachel 阿姨她一直在那里，他们5个人被害以后她没有走，他继续在那里待着，因为他的努力，他的爱心，他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使得这件事情不单没有变成功，报复、仇恨，这个结果呢，是那个部族信了，刚开始的信了基督。而且跟这个阿姨 Richard 阿姨非常和好，而且呢 Richard 阿姨以后还带了从美国去的其他的宣教士的 家庭和宣教士和他们交朋友。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叫做 The End of Spear， 就是讲那个 Spear 的枪啊，枪杀呢在那里终止了，而那里的部族呢开始呢深入到其他的更深的地方去跟他们宣传，让他们跟这些 foreigner 跟这些外国人做朋友。那么写这本书的作者呢，而且还邀请了当时杀他的父亲的其中的2个人到美国来看看美国。这本书呢也不厚也不薄，看看的话呢可能也要花几天时间，我把我浏览的看到一点点告诉大家。当这些凶手回忆的时候，他们说当他们在射杀这5个宣教士的时候，他们看见其他的树上还有人，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其他的树上那些人是谁。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比较多的猜测那是天使。假如这个猜测是对的话，那么天使是看见了这5位宣教士被杀害了，天使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很不明白，怎么可能呢？那么书上写到了，假如说他们5个人不死的话，早晚有一天这个乌达里这个部族啊完全的要被杀掉。他们把石油勘探的人杀掉了，那么石油勘探的人所拥有的武器完全不是五大里他们能够抵抗得了的。在厄瓜多尔的政府里边的这个公文里边就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要把五大里赶到深层的地方，根本见不到人的地方去，因为他们在外头的话 或者是要惹祸，或者是要被杀掉。所以这个书上就说，假如说这个五味心药是不死的话，那个结果是全部五大利的人都要被杀掉，他们活不了的。我想可能是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要救这个五大利，要让他们了解耶稣基督爱他们，他们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用五位宣教士的生命换取了整个五大利部族的幸存存下来。其中有两位基督徒都是五大利里边的杀害过这个 Steve Saint 的爸爸的五个人的信徒，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美国。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十多年以前。另外的话呢，这个书里面也介绍了整个部族非常隆重的来为刚才说那位 Richard 阿姨来送葬。那位 Richard 阿姨啊，从十几岁开始就有资格可以接受一批非常大的遗产，可以一辈子不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的生活上的困难，而且是很富有的。可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说，我不能够答应神的诺言有任何的改变，我要这一生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把我的所有的生命都给神让我所服侍的人。他服侍的人就是五大利，所以他一直在那里，一直到1994年给他送葬的时候，非常隆重的送葬的时候，所有的五大利的人都去给他送葬。那么去送葬的时候呢，写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Steve Sand 也参加了。你们回忆了一点点，他们回忆了一点点，他说 Richard 阿姨从来没有问过一个字那五个人是怎么被杀害的。从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问过一个字。当这个 Richard 阿姨去世了以后，他们整个部族就要求，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Steve Sand， 他们全家呢，包括他和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到五大里去安居。从小这个 Steve Sand 呢，就是住在几岁开始就住在五大里，一直住在五大里。他是跟就是那个和那个 Richard 就是 Rachel 阿姨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后来他出去大了以后出来念书，他是在 Wheaton College 毕业的。那么他就决定了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再到了五大里。他去的目的是要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能够存活下去。他告诉他们，我来的目的就是教你们怎么样子能够存活下去而不再有我的帮助了。所以他以后的日子很多的时间就要花在教他们怎么样子和这样一个世界能够来往，能够幸存，而不再需要 Steve Sand 的帮助。他很清楚地表示说，假如没有人帮助他们的话，这个部族不可能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存活下去。想到这里，这是一个几十年以内的事情，我估计很多人都还活着，现在有关的电影也正在演。这个真事情而不是故事告诉我们了，这个世代的潮流就是在罪里边，就不是在圣洁里边， 不是在爱里边，不是在光里边，而是在黑暗里边，而是在仇恨里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袁志明弟兄他们主导的福音这个片子，福音里边统计了，就讲中国几千年以来每14年里边13年是在打仗，只有1年是和平的。这就是讲我们的中国，世界不也就是这样吗？刚才说的北欧海盗或者是五大里，只是小小的两个例子。整个世代这个潮流就是仇恨、报复、贪婪。我们有没有可能靠我们？不可能，但是靠神就能做到。刚才我举的例子就已经说明靠神靠基督就能做到，我们只是被用作器皿，被用作管道，被用作瓦器，靠着宝贝就能做到。我想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看这个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改变成什么样呢？改变成圣洁的，改变成讨神喜悦的，蒙神悦纳的。这个从1000年啊，讲到几十年，从波罗的海啊讲到南美洲，我们可不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教会呢？联系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的话，神给了我们什么，他劝我们什么，要我们怎么样子做，要我们怎么样子心意更新来讨他的悦纳。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的同工也包括长职都开了一个沟通会，一个分享会，其中有一点就谈到我们要教会要从一个受得的教会成为一个给出去的教会。这个给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和哪里有联系呢？献上，这个献是给吧，献什么呢？是要献做一个圣洁的活祭。今天用的这个经文呢，是从新译本上来的，这个呢比和合本可能稍微顺一点，比较新嘛。这个活祭啊，是一个圣洁的活祭，因此在新的一年里边用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不是勉励我们这个脖子是不是歪的，而是勉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意是不是歪的，心意是不是圣洁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圣洁的。我记得几年以前刘明辉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他讲到教会增长，他说他个人认为教会增长最要紧的事情是注意教会健康不健康，只要健康了一定会增长。当然我想他只是讲问题的一个部分，或者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是不是应该反省自己，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怎么样子是圣洁的。我说是反省我们自己，更确切的说是反省我自己，不是去反省别人，不是去反省你和反省他，不是去反省你们和他们，而反省我们更多的是反省我自己。现在世界的潮流不是和睦，是战争，是报复。我们假如不模仿这个时代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和睦。这话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主基督那里来的，是因为他要和睦，要我们和睦。他是因为和睦才来到十字架上，他是因为要和睦才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这样吗？他要我们和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恢复一个和睦的关系，他用自己来作为赎罪祭，作为挽回祭，让我们和神之间恢复的和睦的关系。当我们和神之间恢复的和睦的关系，我们之间也就恢复的和睦的关系。像这样一个潮流，从世代上来说，从世界上来说，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潮流，就是战争，就是凶杀。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武达里，他们有两位基督徒跟了这个 Steve Sand 来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发现了很多很多，也包括有些东西他们应该学的，但是他们说有一点和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两个字，仇恨。所不同的，他你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一些。这个从凶杀全世界有名的这样的地方悔改以后信主的人，来到了我们所谓的先进的西方的国家，有了这样的评语，可能还是比较公正的。假如说我们要把我们所得到的福音传出去，就好像那五个宣教士所做的，那么我们传出去的核心就是和睦，就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自己必须是和睦的，我们自己的关系必须是和平的，我们自己必须是圣洁的，否则神没法用我们，不是这样吗？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替主做见证。我就回想起来，当海外校园的同工，这个余培新老师和陈清尊老师，是吧？这里来我们教会的那个司凯顾运都和他们很熟悉。当他们到那里去跟孩子们教这个婚姻交友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第一个回应不是说他们教的内容，第一个回应是说，哎呀，我们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世界上可以有这样的婚姻啊。就是说像那位老师那一对夫妻那样的默契，那样的恩爱。他们说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已经看不见这样的夫妻关系了，我们对婚姻完全没有信心了。但是看见了他们这样的关系， 也包括看见我们大圣和自于这样的关系。一个活的见证比所有的经文上讲的内容更加重要。当我们不管在社区里边近处或者是到远处，我们要把这个和睦的和平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这个器皿是圣洁的，我们必须是和睦的，否则我们没有发言权，谁也没办法用我们。当我们不去模仿世界上的潮流，当我们真正是按照神的话来心意更新，一天比一天新，一天比一天圣洁，我们就为我们教会给出去打好了最最坚实的基础。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也是有爱心的教会，也是喜欢神的话的教会。所有这些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现在是到一个时候，要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更多的 更深的更完全的能够变成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就把这个心意更新能够活出来。真正能够把我们的教会从一个得和受的教会变成一个给的教会，其实呢不可能只有一个的，我们不得呢是给不出去的。假如我们没有得到福音，我们不懂得福音，我们当然没法传福音。所以我们一方面还要继续学，还要继续去得到神的话，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出去，用一个作为一个圣洁的活祭，把它归纳出来，可不可以归纳成这样的几个字来看今天的经文。献呢就是给，活祭呢就是给活的，献活祭嘛就是给活的。这个活这个字还不够，是不是啊？我们后面就看到了新的了，要给活的给新的。这个新的活的是什么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洁的，是神悦纳的。刚才我们说那个虾摊上的那个老奶奶把所有的活的虾都拿走了，假如神今天来到了我们当中，他把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作为圣洁的活祭，要神悦纳。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就不是那位买虾的老奶奶了，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的，要把活能够给出去的。把活能够给出去的好像太抽象了，那五位宣教士就是把活给出去了，不是这样吗？这个活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部，他们就把他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把活给出去了。他们给出去的活换来了整个五大里就不要再死亡了，包括灵性上的死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吗？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就是让我们活过来，他把他的活给出去了，现在就轮到我们要把我们的活给出去。 神来到我们当中，看我们有多少是跳起来的。那个瞎摊啊，把活的跳起来的都拿走以后啊，完了，也不能指望着后边的再跳起来了。可是我想，你们的基督徒不是瞎摊，只要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边扎根了，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意更新了，我们原来没有跳起来的现在就跳起来了。原来是一个三个五个十个，以后会越跳越多，不是这样吗？等到所有的基督徒全跳起来，被神全部收走，被神全部悦纳。亲爱的天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请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活给出来，献出来，不是活成现在世代上那样的心，而是把我们的罪交出来，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天天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天天在你面前心意更新，真正是让你悦纳，真正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讨你悦纳的基督徒。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吕长老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复兴圣洁》作为对今天信息的一个回应，也是我们的祷告。